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通过实践建立合乎圣经的价值观。今天我们要谈十诫的第二条诫命啊，我先来给大家读这段经文，在出埃及记20章4到6节，也在申命记5章8到10节，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把你的律法启示给我们，因为你的律法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良善的，是我们行事为人的指导。主，我们感谢你，让律法不仅让我们知罪，更是让我们看到你美善的旨意，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知道，我们违背你的律法，一切的罪都已经由耶稣基督代替我们偿还了罪债。你更是借着在基督里救赎的能力，借着圣灵赐给我们胜过罪的能力，让我们能够按照你律法的要求去行出你所喜悦的生活。主啊，我们就祈求你使用这段时间来让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也赐给我们照着你的律法诫命行事为人的能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如果从第二条诫命的字面的意思来看，那这条诫命禁止我们做3件事啊，第一件事情，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雕刻偶像这一个短语啊，如果直接的按字面来翻译的话，应该翻译作是不可以制造雕刻的偶像啊。这里面有一个动词是制造啊，另外的一个词是雕刻的偶像啊，不可以制造雕刻的偶像。中文和合本就把它翻译作是不可雕刻偶像。其实这里面的那个动词不是雕刻，而是制造。制造什么呢？雕刻出来的偶像啊，不可以制造那种刻出来的有形的偶像啊，这是禁止的第一个行为。第二个行为被禁止的是不可以跪拜那些像。跪拜啊，这个词最直接的意思就是屈身下拜啊，双膝跪下来，用这种方式把整个的身体伏伏下来。这个动词常常用来表达人对神的敬拜。在创世纪第22章第5节啊，亚伯拉罕带着以撒啊去献以撒的时候啊，他就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和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啊，那一节经文里面的拜一拜那个词就是这里面的跪拜这个词，所以你就看到这个词有一层很重要的意思，可以用来指人敬拜神。在创世纪24章26节啊，也出现了这个词，就是亚伯拉罕的仆人啊，以利以谢低头向耶和华下拜啊，那个下拜那个词也是这里面的跪拜这个词。在有一些经文里面，跪拜这个词也用来指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尊重和敬仰啊，是用在两个人之间。比如说在创世纪23章12节啊，亚伯拉罕为了给他的妻子买一块坟地，就向赫人下拜啊，那个下拜呢也是用的这个同样一个词，但是那个地方呢是表达了亚伯拉罕他有一个谦卑的态度，表达出对赫人的一种尊重啊。但是跪拜这个词在第二条诫命里面主要是禁止人在宗教信仰的层面把偶像当作神一样去敬拜，因为用金属或者是木头或者石头雕刻出来的偶像，那是比人更低级的次一等的受造之物，而人要比那些偶像更尊贵，所以人不应该尊重敬仰，更不应该敬拜那些偶像。第三个被禁止的事情就是禁止侍奉偶像啊，侍奉这个词就是指地位很卑微的一个人去侍奉一个地位更高贵的一个对象 但事实上人比偶像更高贵，所以人不应该服侍卑微的偶像。侍奉啊，就是付出实际的行动，花上自己的时间、体力、情感，用来去服侍那个偶像。如果说跪拜偶像啊，强调的是一种仪式上的敬拜，那么服侍偶像，则是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去敬拜他啊，这是被神所禁止的。侍奉这个词还有一层意思是做奴隶或者被奴役的意思。我们经常说啊，当一个人他敬拜金钱，把金钱当偶像，他就成了金钱的奴隶。当一个人崇拜权力，他就成了权力的奴隶。我们侍奉谁，我们就成了谁的奴仆。所以第二诫禁止我们侍奉任何的偶像。那第二诫和第一诫啊，重点上有一些区别，但是呢也有一些重合的地方。区别在于第一诫强调的是敬拜的对象必须要正确，第二诫强调的是敬拜的方式必须要正确。第一诫说不可有别的神啊，是强调我们不能拜错了神啊。如果一个人他说他敬拜的不是别神，是耶和华上帝，看起来他没有违背第一诫，但是呢他却用雕刻出来的偶像来代表这位真神，去侍奉敬拜那个雕刻的偶像，尽管他称这个偶像是真神耶和华，他同样违背了诫命，违背了第二诫啊。所以这种情况啊，是属于第二诫所禁止的范围，就是给真神雕刻偶像并且敬拜侍奉那个像。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一个人他给异教的假神雕刻一个偶像并且敬拜侍奉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既违背了第一诫，也违背了第二诫。他违背了第一诫是因为他敬拜了别的神，他拜的是一个异教的神。他违背了第二诫是因为他在敬拜侍奉那个偶像，给异教的神雕刻一个偶像并且去敬拜他，同样是违背了第二诫。所以说第二诫和第一诫有重合的地方，但是侧重点也有所不同。事实上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啊，以色列人就敬拜金牛犊，而且在王国分裂之后，耶罗伯安也制造了金牛犊让以色列人去敬拜。在出埃及记32章第4节，亚伦就铸造了一个金牛犊啊，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在列王记上12章28节，耶罗伯安也指着一个金牛犊，这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啊。当然耶罗伯安的真实目的是想要用这种宗教来巩固或者稳定他的政治权利，但是无论怎样，他们制造一个偶像冠之以耶和华之名，是违背了第二诫啊，不可以给真神制造偶像啊。那我们平时经常说啊，不要把孩子当偶像，不要把工作当偶像，那这一类的应用呢，严格的来说应该是属于第一诫的范畴，就是不要把任何的人事物当做了上帝去敬拜去侍奉。虽然我们用偶像这个词，但是我们刚才描述的那种情况其实更属于是第一诫的范畴啊。所以第二诫的一个实际应用，首先就包括了禁止制造偶像来代表上帝，就如同是以色列人用金牛犊的这个形象来代表上帝一样，是被禁止的。第二，就是禁止雕刻偶像代表假神，不管一个人想要用一个偶像代表真神还是代表假神去敬拜，这都是第二诫所禁止的啊。有一些人可能是以制造偶像为他的职业， 他可能会制造很多偶像，比如说关公、菩萨、佛像，可能他也会做一个叫做耶稣的像，他依靠贩卖这些偶像来谋生，他不一定敬拜这些偶像，但是他会卖给别人去敬拜，那这同样是违背第二诫的，因为他参与到了帮助别人敬拜偶像的罪当中，所以基督徒不应该从事这种制造偶像的行业。这一条诫命的另外一个应用就是禁止我们敬拜或者侍奉偶像，不管它是代表异教的假神，还是被冠之以我们基督徒所信的神的名字，都不应该敬拜或者侍奉这个偶像。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不应该敬拜异教的假神的那种偶像，这个非常明显，我想我们基督徒都容易分辨。但是有一种情况我们不太容易察觉，就是我们可能会给我们所信的真神构画出错误的形象。所以这一条诫命的一个扩展性的应用值得我们警惕，就是避免错误的构想神的形象。这是一个扩展性的应用，禁止我们在头脑中去构想出错误的神的形象。前面我们谈到这一条诫命禁止我们制造雕刻的偶像，制造雕刻的偶像可能是用手在雕刻，这段经文在旧约圣经里面直接的应用就是禁止用手雕刻出有形的偶像，比如说用石头、金属、木头做出的偶像。但如果把这个属灵的原则延伸一下的话，扩展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扩展它的应用范围，那么我们不仅要避免用手和物质材料制造偶像，也要避免我们用我们的头脑制造出一些错误的神的形象，而同时我们还觉得我们是在敬拜独一真神。可是在我们头脑中所构想出来的神的形象和真实的神的形象是不一致的，这就是在基督教名义之下的错误的神观，就是对神的观念是错的。主耶稣说敬拜上帝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诚实这个词它直接的一个意思是 truth， 就是真理，按着真理来敬拜上帝，而真理就是上帝自己启示出来的话语，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必须依据上帝自己的启示，就是通过圣经他的话，他的话告诉我们他是一位怎样的神，我们就相信他是一位怎样的神。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必须依赖于圣经，而不能够凭借我们自己的喜好，我们不能够凭借自己的喜好去决定我所信的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否则的话我们就会用我们主观的想象构想出一个我们想要的神，而冠之以上帝之名，但是我们所想的那个神和真实的上帝是不一样的。这种情况其实很普遍，有一个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他就说他不相信有地狱，不相信灵魂不朽，因为他不能够相信上帝会把人丢在地狱里，觉得如果上帝那样做上帝就太残忍了，他觉得上帝是慈爱的，也只能是慈爱的。所以在他们教会里，在他们那个小组当中就在学习一本书，那个书呢就是讲这个灵魂毁灭说，就是不相信人死后灵魂不朽，这明显是违背圣经的真理。可是不仅他相信，他们教会都是在这样教导，而且小组学习都学这些东西。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他们所相信的上帝跟圣经中所讲述的那个上帝不一样，他们所相信的上帝只有慈爱没有公义，只会赐给人祝福不实行公义的审判，只给人奖赏不给人刑罚。所以他们凭借自己的喜好挑三拣四，只是拣他们喜欢接受的那一部分上帝的性情去接受，结果就构建出了一个和真实的上帝不一样的神。 哎，他们还觉得他们是在相信基督教的神。所以从一个更广泛的属灵的角度来说，这也是在用头脑制造出一个偶像。好，那么基于这些原则，接下来就谈一些比较具体的问题啊。有一些教会里，敬拜大厅里就摆着一个十字架啊，有很多基督徒喜欢戴一个十字架的项链，还有一些人的家里面摆着十字架的装饰品。十字架是不是一个偶像呢？戴十字架的项链或者是摆十字架的装饰，是不是违背第二诫呢？所以你看保罗哈，在保罗书信里面，他也经常谈到十字架这个词，但是保罗谈到十字架的时候，他是用十字架来代表耶稣基督做成的救赎之功啊，所以保罗不是把十字架当作一个空洞的符号，而是用十字架来表达救恩的核心。同样的，今天在很多教堂里啊，摆一个有形的十字架，其目的是要提醒我们耶稣基督以及他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之功啊。当我们看到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那位有位格的耶稣基督以及他所做的工作。如果是这样的话，十字架就不是一个偶像，而只是一个提醒，让我们想到三位一体的神为我们所成就的工作。但是如果有一个人来到教堂里面啊，面对着那个十字架跪拜祷告，心里面想的不是耶稣，而是那个十字架的形状啊，或者赋予那个十字架某一种神圣性，把那个十字架，那个木头的十字架当成了一个敬拜的对象的话，那就是拜偶像了。所以一个有形的十字架，它是不是一个偶像，关键还不在于那个形状本身，而在于我们人的心，我们用什么态度去看待它。但是对于一个真正认识福音、认识真理的一个基督徒来说，十字架不会是一个偶像啊，因为我们可以用正确的态度去看待它。脖子上戴一个十字架的项链啊，或者是家里面摆一个十字架的装饰品，对于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来说啊，我们都知道那是要提醒我们去思念主耶稣，而不是把它当一个偶像去敬拜。但是如果有一个人，哎呀，他认为戴一个十字架的项链就是可以保平安，或者可以赋予一个人好运啊，就是想象那个十字架的项链或者是装饰品有某种超自然的能力，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就是一种拜偶像的心态了。在今天这个时代，在一个后基督教的时代，或者在一个反基督教的社会里面，如果你戴一个十字架的项链可以表明自己是基督徒的这个身份的话，那戴十字架反而成了一个美好的见证了，是表达你的信仰的一个途径啊，不是说一个人戴着十字架他就有一定有多虔诚、多爱主，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敢于借着一些的方式在公共场合表达出我是一个基督徒。如果是出于这样的一种为主做见证的动机去戴一个十字架的项链的话，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甚至是值得称许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很多的艺术作品中啊，有神的形象是否违背第二诫呢？啊，比如说很有名的米开朗基罗在西斯顶大教堂上面绘制的那个创世纪的壁画啊，就把上帝画成了一个有胡子的一个老人。那我们怎么看待这个艺术作品呢？当然，我相信一个有正确信仰的基督徒去参观这个大教堂，看到这一幅画的时候，不会把那个壁画上的那个老人的形象当作上帝真实的形象去敬拜。但是米开朗基罗用这样一个老人的形象去描述上帝，这个做法合适吗？啊，我参考这个古德恩在他的《基督徒伦理学》这本书里面表达的一个观点啊，他认为啊，虽然米开朗基罗在画这幅画的时候，他的动机或许是好的，没有亵渎神的意思， 这个古德恩个人觉得这种做法违背了第二诫，他觉得上帝并不喜悦米开朗琪罗把他画成一个有胡子的老人。我觉得这种观点也合理。虽然我们不应该用神学家的标准去要求一个艺术家，但是从艺术的角度来说，也可以有其他的方式来表达上帝创造的这种伟大啊，不一定非要用一个老人的形象去描述上帝。那么还有啊，很多儿童的圣经读物啊，或者绘画作品或者电影作品当中也会出现耶稣的形象啊，那这是不是违背第二诫呢？毕竟耶稣曾经在历史上是一个真实的人物出现过，主耶稣一定，因为主耶稣道成肉身成为一个人，他一定有自己的五官面貌。那么在很多书籍或者影视作品中表达出耶稣的这个五官面貌这个样式，这合适吗？啊，我参考古德恩和弗兰姆两个神学家的观点呢，他们都认为这种做法如果不是故意的亵渎耶稣的话，那都不违背第二诫。因为在书籍或者影视作品中这样表达耶稣的形象，不是要人去敬拜这个形象的耶稣。圣经里说主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而这种神的形象不是通过耶稣的五官面貌和身材的形象呈现出来的，而是通过主耶稣的性情表达出来的，是借着他的言语行动彰显出来的。所以书籍绘画影视作品当中耶稣的形象，无论他表达的距离真实的耶稣的样子有多么的遥远，差异有多么的大，他都不能够反映出神真实的形象。因为神真实的形象不是借着看得见的样子表达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种书籍或者艺术作品啊，只要他不是故意的来亵渎耶稣或者亵渎上帝的话，我觉得仍然是可以接受的。没有人知道具体是什么，没有人知道主耶稣真实的样子是什么，所以任何艺术作品或者是影视作品或者书籍上画的主耶稣的形象肯定不是真实的，肯定跟真实差距很遥远。但是我们的重点不是关注主耶稣他真实的面貌，而是在乎主耶稣他生命的品格，在乎他的性情，那才反映出神的形象。如果有一些的书籍或者作品是故意的要扭曲耶稣的形象，故意的亵渎耶稣，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要远离他。但是我们基督徒看到的这些儿童的圣经读物都没有那一种邪恶的动机，还可以帮助孩子认识耶稣，所以这一些书籍我觉得还是可以看的啊，只是说我们家长需要额外的提醒我们的孩子，不要太在意主耶稣的样子是什么。我们要提醒孩子去关注主耶稣属灵生命的品格，通过主耶稣说的话做的事去认识主耶稣生命的品格，从而去认识神，而不是把焦点放在他的样子上。而且告诉我们的孩子，圣经里谈到了主耶稣是无加行美容，他的样子在当时那个时代并不好看，这一些书籍和影视作品所描述的耶稣的样子跟真实的耶稣的面貌肯定差距很大。所以让我们的孩子不要去关注耶稣的样子，而是关注耶稣的言行，去认识他属灵的生命。我的孩子小的时候有一个美国姊妹送给我们孩子一本书那本书上呢，那个作者他就在画耶稣的时候就故意的不画出耶稣的五官面貌常常总是用一只手或者一个背影的轮廓来表达耶稣。我觉得那也是一种很有智慧的方式可以避免孩子太关注耶稣的面貌。但是的确有很多的书里面有耶稣的面貌就如果我们用正确的态度去看待也没有问题。 而且有一些影视作品啊，他必须要找一个演员来演耶稣，比如说啊，《基督受难记》。哎，他必须要有一个耶稣的面貌呈现出来。那在这种情况下啊，我认为这也不违背第二诫，因为第二诫是为了让我们不要亵渎神。像《基督受难记》这样的电影呢，其实它的目的不是亵渎神，它反而可以讲述一个救恩的历史，可以让人思想耶稣基督的作为，从而彰显出神的荣耀。比如有很多人看了《基督受难记》以后，对主耶稣的舍己的大爱所感动，所以观众也没有停留在电影银幕上那个耶稣的形象，而是都会回归到救恩的核心上来。所以这样的一个影视作品啊，也不违背第二诫。好，这堂课给大家一个作业，如何避免凭着私意构想神的形象。好，下一堂课我们继续讲第二诫，下一堂课我们讲第二部分。